八月份会用来做那个，所以六七月份的是这四位弟兄的各自有一些的分享。那我是这一次跟下一次，那我想借着这两次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圣经中关于教会的一些的一些的教导和真理这样。所以这两次呢这一次跟下一次连的都会讲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教会。那你们后面是不是太热的话，要不要开电扇或者是抽风还是什么 ？OK， 那我给大家开窗好了。OK， 那我想教会这个真理吧，是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自己2003年的时候算是第一次很真切的接触了这样的真理，然后对我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这样，待会儿我想跟大家可以仔细的有一些的分享。那但是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想还是先跟大家有个考试。OK， 那我先发下来好了。
那这个考试的题目呢，就是考试的题目呢，就是请大家呢写下来你所知道的，就是说神他最渴望的事情，这些两个，就神最渴望的，就神最渴望的。事也好，两个方面就是两点好了。按照你自己的领受和理解，神最渴望的两点。要数你也可以，不数你也可以。
OK， 那收上来之后呢，我这地方有以弗所书三章我给大家打出一些的圣经OK，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了。OK， 好，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 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好，亲爱的主，我们你的众儿女一起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把那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论是分享的还是听的，我们都蒙一个圣灵的启示和开启，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认知。我们也恳求圣灵的工作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以至于圣经中所讲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谢谢主，愿你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一段的圣经在我刚才提到，在2003年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影响。那我那个时候我们有主日聚会，然后呢我就跟大家那时候就不自量力就一起在查以弗所书，查了之后呢发觉就查不下去了啊，特别是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觉得越查不下去。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一次跟大家可能分享半节的圣经，后来弟兄姐妹也觉得李慧你也不懂的，我们听得也辛苦，所以干脆到了第三章就停下来了。 OK， 就到了这个十几节的时候之后就停下来了。 OK， 那但是那一年的经历给我很大的触动和改变，就是说我来美国信主之后呢，就在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休斯顿很大的华人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样子呢？哈哈，很自然就是这个样子，也从来没有去思考过什么是教会。然后搬到这边来呢，就从一个很大的很正规的华人教会到变成一个只有少于十个人的查经班，然后呢教会是什么呢，也就很自然的不再去思考了，反正就是大家礼拜五在一起聚会就是了。 OK， 查经这样的。然后等到我2003年神有这个就是有我有这个机会在神面前去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才发觉说我对教会是什么完全不理解。然后神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心意之深厚让我是当时非常的 shock。 OK， 那所以以至于说整个那一年就是我是在一个从现在回过头来看叫 spiritual high。 OK， 就是说觉得神的真理借着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当时给我自己很大的触动和祝福。那我想这两次的时间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给大家做总结呢，就是说神对教会的七个渴望。OK， 所以我很兴奋的回去就要读一读大家这个大家写的这个觉得神在圣经中所表达的这个渴望是什么。OK， 那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主要专注在教会这个方面。OK， 所以我估算时间呢，我原先是准备一口气想把七个都跟大家讲完，但我算了算了，大概每一个3分钟大概不太可能，所以就，但是我先给大家列出来，然后呢我们今天可能大概maybe 分享三个好了，然后下一次再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渴望人能够回应他的呼召来归向他，并且呢形成属他的群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会。第二个渴望呢，我觉得圣经里面讲说神渴望教会呢能够成为神国最重要的器皿和管家，这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神国的概念，就是神渴望教会 church，就是我们像这样的成为神国最重要的一个器皿和管家。第三个呢，就是神渴望建造有形的而且是在当地的教会。 OK， 就像说是第一浸信会就是一个看得见的，有个 building 在这儿有这些人来聚会，然后也是在老萨拉莫斯这个地方。 OK， 那第四个渴望呢，我觉得是神渴望教会来敬拜神，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教会的一个目的。第五个呢，我觉得神渴望教会呢要来牧养和教导他的儿女，就是属神的儿女。第六个呢，我觉得神渴望教会要来传福音。第七个呢，就是神渴望再来， 就是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到世上来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主耶稣基督本人也应许他必再来，而且并且呢，在地上呢要来建立永远的国度。所以我想这两次的时间呢，我会跟大家略的在那关于教会的真理和这个七个方面跟大家列出来呢，其实每一个呢都是非常的深远，非常的精深的很多的真理在里面。但是呢我想跟大家略的这样的过呢，我其中一个很希望和也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借此呢引起大家一些的思考，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就着这些方面，特别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的领受呢，我们一起的有一些的追求。OK， 所以我就一个的跟大家来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神渴望人能够回应他的呼召来归向他，并且形成属他的群体。我们都很清楚说神拯救人是一个拯救了，所以圣经中常常的强调，那我们自己也常常的强调呢，得救呢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有一个老年人，他说他有点不懂，他说我儿子信主了，我孙子也信主了，那我来美国去看我的孩子跟孙辈，然后我后来也信主了，那我称神为爸爸，那我儿子应该称神不应该称爸爸那我孙子跟神更不应该称为爸爸。那我想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就牵涉到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得救是每一个人跟神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关系。我这次去开会在我们那个领域有一个元老很有名，他做了非常多很大的贡献，整个领域很大的贡献，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然后吃宴会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桌子，那当然不是特别给他留下来，就是大家一起坐了。然后呢结果呢坐在那个桌子上的人呢，就是呢后来旁边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都是他直接的学生。 OK postdoc 都不算，就是直接的学生就坐在那边，那别的人都很自居，都不坐那个桌子。OK， 那我那桌上另外有一个人是他的学生的这个学生。OK， 我就说，哎，你怎么没有坐过去？他说我算不上。OK， 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呢，就是说神他不希望是说是好像借着某个途径，借着某个人，或者借着你的朋友，借着你的父母，或者借着你的甚至你的晚辈，要来跟你建立什么关系。神是说他要直接与你同坐席，而且直接跟你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大家心中明白了这样一个神他一个的个别的单独的来呼召你，来分别你出来，来邀请你来跟随他，来邀请来属于他。这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一个极大的福分，非常大的福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礼拜六例如去休斯顿，我送他去，然后开车回来，我就在想整个我们在休斯顿生活5年，当然在这边生活十几年呢，每年也都基本上会至少回去一次。那休斯顿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让我心中对神满了感激的，就是说我是在那边得救的。然后得救之后呢，神就把我放在了一个教会，让我能够跟一群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和追求。所以那一段的日子在我一生里面成为我人生的整个的转变，也成为了我在今后走人生路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和起点，就是在那边重生得救，在那边有3-4年的时间能够跟一群的爱主的弟兄和姐妹来追求。所以我想我这也是我们心中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在座的弟兄和姐妹或者是福音朋友再来到我们当中有机会能够信主，你如果离开这边的话，那也是我们心中有很大的渴望，说在这边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边认识了神，在这边呢有一群的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和成长。就是这里面讲到的神他要一个一个的来 来呼召我们，他渴求我们能够回应他这样的呼召，而且呢他也定义要一定要把他的儿女们放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保罗有两节的圣经我给大家列出来，在加拉太书非常有名，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怎么样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段话读起来让你觉得说啊，神是拯救了他这个人。但同样一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也讲说，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你读这个教会的这个词的话呢，你就发觉他是在讲一个一个群体 OK， 那为教会舍己。所以你可以明白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话，他是一个一个的拯救，但也是我们绝不能停止在这部分的真理上，教会也是他终极心意中另外一个非常根本的心意，就是他一个一个拯救的个人，他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个教会，然后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呢，将来献给主耶稣基督。所以同一个保罗，他明白了这个神是在他个人身上的拯救，他也明白了神将来在整个属于他的人的拯救里面形成的这个教会的真理。所以这个我们是必须要平衡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而不能只注重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的。所以教会这个词在圣经中新约里面出现的比较多，希瓦伦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很直接，就是被召的人的意思。所以你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神亲自去把他招出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明白被招的这样一个很深层的含义。那我们越去愿意花时间跟心思去思考你是被招的人，我们就在神面前就越能够去回应他这样的一个呼召。不管是你重生得救之后还是说你信主，不管是信主多少年之后，我们都还是要去来思想这个被召的真理。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缺乏活力，似乎也缺乏一种的动力和追求的时候，往往我发觉特别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来说，就要回到说，你是不是觉得你是被召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你是被神所特别的选召出来在你身上有赋予的人就是 endowed 这样的一个人 OK。所以在这个真理上我们不去牢牢的去反复的思考去抓住的话，我们就容易流失 OK。 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他共同的工作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他拣选我们也感动我们，然后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无非就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群体当中被召出来，归向他，属于他，而且成为他的群体。我们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落单。神渴望他的儿女是生活在他的大家庭当中 OK。 我上礼拜出差忘记带这个cell phone 的 charger 充电器 OK。 那偏偏我这次出差又走最久走六天，但我又知道说我礼拜五一定要用 cell phone， 所以就不敢用了就是省电 OK。 那结果到周间的时候呢，就觉得就像这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的，因为平常的话呢跟家里有很多的联络，然后正好出差有一些事情反而比较简单的，就很多教会的事情也可以联络，现在不敢用电话了，就是干脆就在旅馆里面，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去做了，但是这种感觉就开始觉得就非常的不是很好 OK。 那就感到就是说一种的落单啊，或者是一种孤独好了，就是说那礼拜五呢就非常兴奋，就开车就回来，然后就来参加聚会 OK。 然后看到索菲亚，然后把他抱在怀里 OK， 非常的喜乐 OK。 然后他就玩我这个戒指我心里想说 You are too late OK。 就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一个礼拜下来，或者说周间没有机会跟大家能够一起聚会，但是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周间礼拜三的时候，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相处 OK， 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 啊，所以我们在我们这肢体生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就不要觉得说啊，既然神已经拯救我了，我可以在神面前过一个单独的生活，这样的观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的把它从我们的系统里面把它除掉 ，OK。而且我们不仅是成为我们自己成为肢体的部分，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领和帮助呢，让大家能够一起在一个肢体里面生活。神诗篇里面讲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什么？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神所定义的群居的地方，在这个属神的群体当中，在那里有什么？有耶和华命定的福。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的体现，在那里就一定有神命定的福。OK。在那里一定有神命定的福，所以神借着教会不断地在祝福我们。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有这样的经历，神也借着教会要来试炼和磨练我们。OK， 这个我也是我自己很深刻的经历。昨天在 committee 开会，我跟圣台吵一架。OK， 就是在很多的观念上面有一些不同。看法上有些不同的时候，那神就借着这些的不同，他反而成为我们生命和我们观念里面的祝福，啊，所以不过顺便说一句了，就是说大家要吵架呢，就找圣台吵 ，OK？ 因为跟圣台吵架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可能对他长久生气，他咧嘴一笑，所有的气都消了 ，OK？ 就跟这个 Rebecca 一样的 ，OK？ 所以在我们相信，在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你会感觉到说啊，我一方面蒙神的祝福啊，但有些时候你发觉说，也因着教会里面很多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些的痛苦，给我们带来一些的非常的不爽快啊和不舒服。但我希望大家都能一个从一个神的一个心意的角度来看呢，就说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群体，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要来祝福我们呢，也来磨练我们，来陶造我们。所以这是神很深厚心意的一个全备的体现，而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体现。那我要 quickly move on。第二个呢，就是说神渴望教会成为神国最重要的器皿和管家。在圣经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神国。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接着路加福音，同一个路加福音，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所以这里面解经学家们常常在讲说，你注意看神在讲的是说，他在讲一个国，他不是在讲说是神的教会进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祷文的时候，不是在说呢，愿你的教会降临 ，OK？ 那或在神的国已经来到了，他不是在说神的教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教会跟神国之间具体一个是一样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也是我们很值得思考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明白，就是说圣经里面在讲神的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观念，是在将来是一个神掌权统治万有的一个 status OK， 所以是一个国度，而教会呢却是现在神在地上呢所设立的。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讲到说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卖了田产和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是谁在建立教会呢？是神， 因为他天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天天加给他们。那在我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一段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到六节里面讲保罗在讲说，神用启示借的圣灵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保罗。福音，我那时候啊，记得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印象中，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因为在这里面讲说就是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在如今却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众先知。这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意思就是说，要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要建立起神的教会起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初非常触动我的，就是说在神的终极的心意当中，在神的终极的心意当中，叫神国之后就是教会，神要借着这个教会要来实现神国，神要借着这个教会来实现神国。所以说我们就像我们做研究也好，和做任何这样的事情也好，我们有个非常宏伟的目标，然后我们很多的时候非常挣扎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虽然这个宏伟的目标让我们非常的兴奋，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以有很多的成就出来，但是当别人跟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走这条路，而且这条路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半的工作就已经解决了。那同样的，神借着对保罗的启示，也借着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一定会来临的。这个是不用任何力量能够阻拦的，任何的魔恶者的这个工作也不可能能够停止的。但是神也同时讲清楚，这个必定要来临的神国，神也必定会借着教会来实现。所以你我在这个神的这个宏伟的这个计划里面，这个必定要成就的计划里面所占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了。因为神已经定义，就是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借着我们这群人要来达到他这个必要成就的这个目标。所以当我那时候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的战兢。 OK， 我不知道大家，我不太能够表达这种心境，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你有一天你明白说，这位宇宙万物的真神有一件事情他定义要成就，而且他定义要借着我们来成就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所承担的角色是让我们能够是让我们应该战兢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兴奋的。 OK。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比方说借着这样的真理之后，我发觉我的很多的观念就因此在转变。我记得那个时候比方说看人类历史好了，我后来才去看明白，才去看旧约，才去明白一个大国的兴旺啊是跟以色列有关的，一个大国的衰败啊也是跟以色列有关的。那现在啊这个全世界，你每天看报纸一定会讲以色列，就到现在啊。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我去看的时候，我才明白说神的心原来就这么样的清楚。我们觉得人类历史好像就是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朝代再换另一个朝代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觉得因为有罪所以说产生这个后果，因为又有罪又产生那个后果，这个都不错。但是更深一层里面的时候，原来神说呢，在整个的人类里面他要建立教会了。他为了他建立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借着教会要来实现神国的。所以说这个神所拣选的子民，在旧约他要借着以色列人来预表，在新约要借着我们这些新约的教会的神的儿女来预表的话，我们的一举一动是牵动他的每一颗心的，牵动神的心的每一个心思意念的。 OK，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都关就是因着关乎到神之选民的，所以说他写出神的历史出来了。那六四也是前不久我们刚过六四 ，OK， 在旅馆里面还在祷告到这件事情。那我那个时候在六四里面，当然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完全不理解。现在回二十年回过头来去看六四，你才可以看到我那时候来到美国之后才发觉神是怎么看六四的。原来在北美的教会因着六四产生完全的改变和复兴，国内的教会以前的家庭教会在整个 二十世纪基督教界里面整个一百年当中，中国的家庭教会可能是第一个，你如果列 top ten 这个十大事件的话，中国的家庭教会呢，是整个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呢，是一个可能是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说，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状况，完全外面的宣教士在觉得 iron curtain 怎么翻译铁幕 ，OK。就觉得说这个福音已经虽然在19世纪很多的传教士进去辛辛苦苦抛头颅洒热血所建立的东西，觉得在这个铁幕之后完全覆没的状态，但是等到这个幕被打开之后，发觉说有将近上亿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是在西方教会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所以说认为这是神这个在过去这一百年20世纪这个最大的工作的之一的一个体现。但是借着六世被提到到完全另外一个高度，因为在这过去的一百年，家庭教会里面基本上是在农村，基本上是在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是文化教育不是很高的。但是六世这一件的事情，以至于说这个基督教能够扎实的进到这个知识分子的族群，以至于20年后的今天，那我有一年去北京这个接触到一些人。我们坐出租车开过北京某一阶段，他说李辉 ，every building has at least one church。这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领袖 ，OK。所以那住在这些楼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就是说我们讲的住在城市的居民是受教育说是大学生或者是做公司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跟这个六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面所带出来的震撼是不可估量的 OK。 所以后来我才发觉说，神在为了能够建造教会，为了能够呼召神的儿女，而且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建造他们，所有这些事情都在他的运筹帷幄当中了。Nothing goes out of his hand, okay.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可以藏在深山老洞里面，然后觉得说可以过一个与世外隔绝的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的确可以 ，OK， 的确是可以 ，OK， 但是呢，但是我们却辜负了，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极大的一个心意 ，OK， 那所以在座的你如果要搬家或者要换工作，你有一点千万不要放弃，你千万不要模糊，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怀疑。神他要给你换个工作，神要给你搬一个家的话，绝对是跟教会有关的。哦，我再讲一遍啊，神要给你换一个工作，神要给你搬一个家的话呢，绝对是要跟教会有关的 OK。所以说如果你在你的整个的考虑当中如果觉得教会没有怎么考虑的话呢，我鼓励你，我 encourage you 去考虑教会。At the same time， 我考虑你工资啊，你这个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的温度啊，或者是这个天气啊等等，一定要考虑教会 ，because 这个是神定义他要用来建造你的方式。OK， 第三点就是神渴望建造有形和当地的教会。圣经中在讲教会的时候呢，有两种含义，就是一种呢，神学家们把它称为 visible， 就是有形，那当然相对来说就是 invisible， 就是好像是无形。那神学家另外把它称为呢，就是当地，就是 local， 还有一个是全地，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英文就是 universal。OK， 那圣经里面很多的这样的圣经的话呢，把这两个含义都表达出来。比方说在以弗所书，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教会是在讲什么教会呢？老三罗斯教会、阿布克里教会、中国的教会都算，所以这是一种 universal 的。OK， 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说呢，将来呢揭开七印的时候，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买来的人呢，叫他们归于神，就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同时保罗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书信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讲说you know， 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就是什么呀，是一个有形的地方的教会，对不对？那所以 当我们到认识到一个神在神的心意当中是有一个有一方面是无形的一个整体，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另一方面又是有形的教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的很非常有值得我们思考的，似乎是矛盾的东西出来了，很值得我们思考啊。我想我就跟大家谈一些方面，就是说有形与当地的教会呢是有它的限制性和欠缺性的。哦，我把这句话再讲一遍 ，OK， 就是每一个有形的教会，每一个当地的教会，都有它的限制性和欠缺。为什么这句话跟大家分享两遍呢？因为我很多年呢，我持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我会讲说呢，我们要建造一个呢，完全属神的教会。OK， 那这句话是不错，但是当你把这句话开始去仔细思考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呢，我到底在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常常有些时候带出来一种意思呢，我就说呢，我看这个教会有缺陷，我看那个教会有缺陷，我看那个教会呢也有缺陷，那这个地方不太符合圣经，那地方不太符合我们对圣经的认知，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这么样建造教会啊，我们要建造一个呢完全属神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建造的教会。那这种愿望和这种出发点是符合圣经的，也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完全不认知到说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教会 ，OK， 都是有形，都是在地方呢，就一定有它的限制，也一定有它的欠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的清楚，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比方说语言就是一个限制，文化也是一个限制。包括人种甚至都是一个限制啊，民族性、地区性、观念等等等等，这些都变成我们啊，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特别是建造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呢，就是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限制和欠缺。那所以说后来我开始明白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呢，真正的问题不再变成是说我们是不是啊，有这样一个心愿要按照神的心意和圣经的真理来建造一个教会，而是说我们应当去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限制和欠缺。但是有一点我想先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任何一个有形的教会，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是有欠缺和限制的。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去看看对方的时候，比方说像对面是 Church of Christ，这个是 Baptist 啊，再到那边是 Non-Denominational， 还有一些教会是 Methodist， 我们一看呢就说这个不合圣经啊，的确不合圣经，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你是 Church of Christ 的还是 Baptist 的，是这样 OK。 那以至于说呢，我们产生一个直觉的反应呢，就是说 We don't want to be that way 啊，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所以我们形成 非宗派 Non-Denominational OK。但是我后来这是一次很多年的想法，后来我就在问说，我到底称不称他为我的弟兄，我到底称不称他为我的姐妹。那今天如果说是一个长老会的一个人一个弟兄坐在这边，一个 non-denominational 的一个弟兄坐在这边，我是不是就一定会认为说 non-denominational 的弟兄他的生命就一定会比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会比这个长老会的这个弟兄要跟神的关系来得深切，还然后在生命路上面更愿意顺服神？我发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宗派之间的区别，特别我现在在讲宗派是在讲这个基督教的宗派，我不是在讲什么我们教啊这样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那些我们认为是异端邪教我们就不谈了。宗派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这句话，宗派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个弟兄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仇敌之间的关系，而是这个而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以至于说是 在我在在另外一个，你比方说这个讲到有形和当地的教会的限制和欠缺的时候，讲到文化，啊，我们会觉得说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我在这个地方生活这十几年，我发觉说，或者在美国生活，忘记多少年了，我发觉说是还是有很多文化上的限制。OK， 就不光是在工作上面，还是在社会上面，还是在教会里面，它文化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OK， 那关键是说我们就怎么去看这些限制？那如果我们认为说是因着文化的限制，我们就彼此产生隔阂的话呢，这个就不是圣经里面所希望我们所持有的态度。那我记得在这个教会很多年，很早这个美国教会就是说，李辉弟兄，我能不能请你做这个服事？我当时的回答，sorry，no， 这个我的负担在华人，很好听，OK。后来我才明白我讲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基本上我是在讲说呢，我觉得我融不到，我觉得很难跟你们就是说是相处，因为文化的关系，因为语言的关系，因为别的一些看见的关系，所以说呢我做我这部分我觉得神也没有感动我去要做英文的这个服事。所以说我后来才明白到底我拒绝他这些的服事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神完全的呼召我在这部分，在那部分完全就没关系呢，还是说我有别的这些的因素在里面？我发觉我在神面前不是很清楚。那我后来才意识到呢，原来文化、语言这些观念上的这些关系在影响我去怎么做判断。那我后来才明白说，像保罗他讲说是，他说我在犹太人当中我要做犹太人，我在外邦人当中我要做外邦人，我在聪明人当中我要做聪明人，我在愚拙人当中做愚拙人，这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度。不见得说我们能够去每一项都能够做到，这也我也相信不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去做到的。 OK， 但是我们去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去怎么样去思考这些事情，确实神 care 的，确实神希望我们去明白了。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负担在比方说我们的负担在国内 OK 在大陆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会跟人讲说我的负担是华人知识分子族群，我都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那有一天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提醒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干什么，你的心怎么想呢？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不是说神让我们去做所有的事情。那我现在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观念，我们去怎么看待这些需要。那在去看待这些需要的时候呢，要先从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开始，才能够去把这些的不同呢放在一个正确的 perspective 应该怎么翻译角度，正确的角度和观念去看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先承认我们自己受文化的限制，我们没有自己先承认我们自己受爱心的限制，我们没有自己先承认我们受民族的限制，甚至人种的限制、观念的限制的话，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出很多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其实不是很适合神心意的一个。所以圣经里面在早期的教会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犹太人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外邦人信主了，犹太人说不想他们信主，他要信主的话割礼守律法等等等等出来，所以变成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在耶路撒冷开大会，彼得明白神救恩的真实的真理，他说呢，律法我们自己都行不了，不能把这样的恶加在外邦人身上。神的救恩是凭着信心，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成就的，所以不要把律法加在外邦人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在主里面的自由。这个 当时文化的限制有多大，我相信我们自己在座的可能都不见得能够去体会，但是福音是超越这样的文化的限制，福音是超越这种种族的限制。我们的心要先摆对，才能够去思考这些的问题。那这个所以我到后来也挣扎另外一个问题啊，我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分享完我们就结束。我说主啊，你去造这些有形的教会，你去造这些当地的教会，每个看起来呢都很多缺乏，这就像是你在一个大城市一个开发区你去盖房子 OK， 然后呢你这个房子你盖的时候少了根柱子，那个房子盖的时候你少了个窗户，那个房子你盖的时候有些砖的是乱七八糟堆起来的。我说你既然知道说有形的教会和当地的教会有很多的缺乏，有很多的限制，说你为什么还我这个 title 啊，神是渴望去建造有形的教会，这是神的心意的 OK。 你去读圣经的话，保罗到一个地方长老案例之后呢，你就在这地方建立牧养教会了 OK。 甚至渴望建立有形的教会跟当地的教会，但是又是一个事实，就是说有形的跟当地的教会是一定是有限制的，而一定是有亏欠的。我说主你要干什么，既然有欠缺，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会有欠缺，一开始就知道会有限制，主你为什么还要造？我希望大家也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的感受，我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当时那个问题是说呢，既然这种事情一大堆房子造出来，每一个都有一些欠缺，那人家都会说以后怎么样，不找这个 builder 了，对不对？是吧？这个造房子的这个人呢，这个工不好，就所以是谁丢脸呢？是吧？造房子的人丢脸，对不对？那我所以我在神面前我说你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些东西，那不是你自己给自己丢脸吗？但是我希望大家回去思考，神为什么仍然说呢 I will do it， 他要做，这跟我们是有真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有限制有欠缺不完全的人，但说神说呢，你是这样呢，我就要在这样的程度上来造你啊，建造你，不是造你。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你是欠缺，虽然你有限制，虽然你不完全，甚至虽然你有偏差呢， I still will build you。 所以这个就是神他渴求，虽然别人在世人看来是丢神脸面的事情，虽然别人可以指着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很差，指着那个教会说这个教会的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哦不要去了，所以说这个又怎么样 OK。 那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丢脸。你大家看想想看神是什么意思 OK。 但是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因着我们本身是有这样的限制和欠缺的缘故，他说 This is how I view 这就是我是怎么看你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你们的当中仍然要这样的定义要来操作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去慢慢去明白这些神的这些的渴望跟心的时候呢，我才发觉神爱我们的程度之深，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认识我们自己啊？这个的程度上有多大的缺乏？所以以至于说呢，在我们在认识教会这个建造真理的这样的过程里面，我是恳求大家呢，都来认真的思考神他希望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OK。在这个地方不管是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地方性的教会，甚至因着文化因着种族有的一个教会，这些我可以坦诚地说其实都不违背神的心意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先回答的问题，而是要去明白神在整个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心意之深厚，在你我身上的心意之深厚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缺乏， 从这些角度去入手，看神怎么样在建造我们，带在哪条路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剩下的四个方面神在我们身上的渴求。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安静和祷告回应。我们祈求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他面前赤露敞开。教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教会也是神终极心意里面极其根本的一个方面。教会是神非常的珍惜，非常的渴望渴求的一个方面。神他定义要借，既然定义要借着教会要来建造我们，我们就应当在这样的真理上面付上我们的代价。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恳求，我们向你求饶恕，因为在你这终极的心意当中，我们却常常不去思考，也不去忽略它。我们有很强的事业心，我们在希望在地上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我们在希望在地上也能够建造成一些的事情，不管是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家庭，甚至是我们的服事。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也是有事业心，而且他的事业心，他知道说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他借着使徒和先知，借着圣经，借着圣灵，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在我们当中要建造。神对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明白他这样的心。愿不愿意神心中的渴求成为我们心中的渴求？神，我们向你祷告，你选召我们出来，有你很深的含义和心意在我们身上，求你让我们明白，求你使这部分的护照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向。亲爱的主，愿你的旨意成全。是的，亲爱的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孩子们，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你所疼爱，你所舍命，你定义要建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来成全。我们为着我们这个群体来向你祷告，也求你来成全。我们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在你面前要把我们自己放下来。我们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是如此的受限制，我们观念也是有许多如此的偏差，我们在你的神国里面如此的亏欠。 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立志，因为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应有的回应。我求你把真理赐给我们，你愿意在这些限制和亏欠当中，我们要往前走。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在限制和亏欠当中，但是我们心中那渴求那无形教会的真理，那永世教会的真理。我们承认我们生活在有限当中，但是你既把无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渴求。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走向你，走进你的荣耀当中，那永世神国的荣耀当中。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有限和亏欠当中建造出你的荣耀出来，彰显出你的荣耀出来。求你眷顾你的儿女，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今天神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有这样的自省，也都有这样的奋起的追求。谢谢主，愿主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可以给我一份，这个最后一份吧，我忘了。你们有谁能卡片，就是给你们留给他们家。